我们换了一种形式啊，跟家人们讲，所以近走的比较站得比较近一点，比较亲切一点。那我觉得这段时间神真的耶和华的悦纳我们的喜年已经来到，真的看见教会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当中啊，特别是教牧师在这个他这三次的讲道啊，一直的常常的在我的脑海的里面啊，尤其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尤其是教牧师的8月26号的第一次讲道啊，他特别讲到，他说啊，我们没有那么好，我们没有那么伟大啊，我们没有那么大，但是耶稣的温柔啊，耶稣的温柔却使我们伟大啊。后来我就回去，我就一直想这节经文，我就回去想，哎，这节经文在哪里出现过啊？原来在撒母耳记跟诗篇都出现过啊，在诗篇的第18章的35节啊，他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他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我就一直在想，温和，那这个温和是什么？谁的温和？我特别请教了我们教会的这个圣经教师的牧师蒙恩牧师，我就说：“哎，蒙恩，这个温和是不是讲谦卑呀？”他说是。那我说：“那伟大呢？”因为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一直觉得伟大，伟大嘛，就是高位，就是能力，就是怎么样啊？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原文的意思，伟大是什么？是让你更靠近神，更靠近神啊！因为神是什么？神是无穷大。当你更靠近他的时候，你就是伟大。所以为什么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特别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说是妇人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他说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大，为什么？靠近神。所以我就在想，哦，耶稣他的温和，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那耶稣他什么？他的温和表现在哪里呢？他是怎么温和呢？你要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来的？他是骑着马，他是骑哦，不是骑着马，骑着驴驹。耶稣第一次来是骑着驴驹，为什么？驴驹代表着和平，啊，骑马就不一样，骑马是什么？打仗的。所以耶稣第二次来，他一定是什么？他骑马的，骑着白马，对不对？第二次他再来，他第一次来是骑着驴驹，你就看到这位温柔的这位王，他是温温和和。他是温温和，他是骑着驴驹的。所以哦，张妈妈在他的第一篇讲道里面，他就讲到，他说复兴来啊，复兴来就是要调整我们的眼光，恢复我们的爱的眼光。哎，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我以为我们常常呢，我们的眼光都是什么，在天然的里面啊。我，你知道这个神这段时间哦，一直在医治，在恢复我的情感。我的情感呢，我这个我们家丽丽跟我最近还在讨论，她说嫁给我这十几年呐，她受了不少苦，因为她是个情感型的人，她情感很丰富，你知道吗？我是呢，情感很麻木，很木讷，你知道吗？所以呢，她嫁给我这十几年呐，她一直要来帮助我，可是帮助的很辛苦啊，这个。情感没有开发恢复出来的，他就是不会嘛。你不能叫他没有的东西，你叫他那个嘛。所以呢，他说感谢主，他有这位耶稣的良人，他有耶稣这位良人。每当他的情感上面这个软弱的时候，哎，他就到耶稣那边去，耶稣就来安慰他，耶稣就用他的爱哦来。补偿他没有办法从先生那边获得的爱跟那个哦，所以我就觉得，哎，耶，神就在一直的一点一点的在医治我的情感。你知道，一个情感不健康的人哦，一个情感不健康的人哦，他很多东西他的领受啊，他的解读啊，是负面的，是消极的，你懂吗？常常 这个莉莉有时候就会跟我讲，哎，你跟这个人讲话，你今天这样讲哦，不太好哎。我就说没什么嘛，很正常。他说不是的，人家的想法会不一样的，你要了解人家心里的感受。我从来不觉得讲出来就讲了就讲了嘛，你知道吗？但是呢，后来我就检视，哎，我说为什么我的情感会这么的，好像没有他觉啊？后来我仔细想，哦，这跟我的成长的背景有关。我以前分享过，我们家这个我的父母亲都很欣赏我的哥哥，但是后来我又神又让我想到，实际上在我很小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小时候是跟我的外婆外公住在一起的。那我是出生在文革的时代，所以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是个很动乱的时代，是个很动乱的时代。那我的外公呢？他因为我的外公是在战乱年代，哦，所以呢，他本来是个正直、还有这个英俊的、还有责任心的警官，哇，非常那个，很威武啊，而且对家庭很负责任。可是因为战乱嘛，结果呢，他就换了一个朝代之后呢，他就被下到街里面去了，他就突然之间变成一个阶下囚。所以呢，他就被送到个遥远的边疆去劳动改造了20多年。所以呢，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这样的关系嘛，所以就家庭里的每一个大人哦，就他们就很谨小慎微啊，很害怕，不知道哪一天又有一个意外临到这个家的里面。所以从小就跟我讲，不要乱说话，不要讲话。跟别人都要怎么样，就是说你要把你保护的比较好，因为你不知道一个意外出来，对你的整个人生、对你的生活就会带来很大的变动。就我外公大概20多年之后，他从那个地方劳改的地方被放回来了，放回来了回到家，我一看，哇，那一个给我看到的是一个颓废、麻木、无神、无生气的老人。他回到家，没有在我跟他相处的那些日子，我发觉他从来不讲话，而且他还有个习惯，他到哪里啊，他在家里啊，他常常不是坐，他是蹲，他蹲在那个地方，那就是什么劳改的习惯嘛，养成了嘛，蹲嘛，他就蹲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这个人在家里啊，他有没有存在家里人无所谓，你知道吗？你就说他本来是一个正直啊，威武还有责任心的情况，突然之间又变成这个东西。所以哦，在我的印记当中哦，我就觉得哇，就是让我这个人啊，我的情感就开始什么，我看到这个东西啊，小时候不懂，你知道吗？但是这样的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啊，他就像一个机器人式的生活，每一天很就是说很做同一件事情，吃饭睡觉蹲在那边抽抽烟，每一天就吃饭睡觉蹲在里面抽抽烟。他的人生就像过山车般的从高处一下低到谷底，从此一蹶不振。所以我后来才知道，他的那个状况啊，不知不觉啊，在我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啊，他不知不觉这个东西就在我的潜意识的里面。所以我的潜意识的里面呢，我就一直觉得，哎，我是一个出身卑微，家境贫寒，我因为从小也不是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嘛，我父母为了生活他们都要出去工作，你知道吗？所以我从小就是一直在这样的环境跟我的外婆外公他们待在一起，一直待到12岁，我的父母才把我接回去到他们的身边。所以我的情感就变得什么，就有的时候就变得很封闭。所以我一信主之后啊，你知道我爱主的方式是什么？我爱主的方式做事，我传福音，好，接送，煮饭啊，这个对我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做事嘛。所以我在家里哦，我对我孩子表达爱的方式是什么？做事，煮饭给他吃，想要吃什么煮给他吃，好，为他洗东西，为他打理房间，为他做什么，那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可是一点没有在什么情感上 所以我们家太太常常跟我说，你要花时间给孩子要有精心时刻。他常常跟我这种说，你要花时间给孩子要有精心时刻，跟我讲了很久，一直到这个，一直到什么？到今年，改变是从我们开始啊，还是江妈妈那个江牧师那一次啊，讲了一篇，哇，神是这样治理国，特别的，他跟随圣灵的感动，他跟我说，我坐在那边那天，他说，李群，你是神所喜悦的，我当时听了。愣了一下，我说：“哎，怎么是讲到我？”但是他不知道，因为在他讲到的那前一周，正好在我们家，我跟莉莉发生了一件事情。莉莉跟我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今天跟讲话哦，处理这个事情哦，很不得体，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听，哇，又来了，又提醒我了，我就觉得，哎呀，我就感觉我怎么都做不好，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哎呀，你怎么老是讲这个？因为当你在一个不健康的里面哦，你的领受度啊，你的解读度啊，你的理解度啊，就是做不好。还有什么？他比较这个轻视啊，或者是他这个常常的喜欢这个指出你的那个，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觉得啊，所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决定，我说哎呀，那你就不讲了，你来讲，我就不讲了嘛，不讲就不对，不讲就不会错了嘛，你知道吗？所以呢，但是呢，他当时也是，哎呀，他也是很失望很沮丧，为什么？我是来帮你的，你会这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两个哦那个时候就觉得啊，以后怎么办哦，两个这个没有交集嘛，所以那天我就坐在那边，结果突然之间，乔牧师他讲到，李群，你是神所喜悦的。我刚才听了愣了一下，我还在想，会不会只是还会讲其他人呢、啊？就这没了，不讲了，你知道吗？哎呀，我就想，哎，那个时候我静下来，我突然之间神的爱就触摸到我。我就当时哦，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哎，那个爱的感觉啊，哇，就像我当初第一次来这个教会，我2000年第一次来这个教会，我踏进这个教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刚刚信主，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踏进这个教会坐下来的时候哦，神的灵就浇灌我，我也是同样的流眼泪，我还不知道哎，这个什么教会啊？我怎么来到什么个地方啊？门外也没有招待的，大家都坐在那个地方，那我就坐下来。一坐下来，神可能神对我的怜悯啊，知道非得用这样的方式把我留在这个教会来建造我啊，否则的话我就去下一次不一定会来这个教会了，你知道吗？但是因为神的爱触摸到我，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你有福了。希望神的爱大大的浇灌在你的身上，像我当初一样，你被神的爱吸引。好，所以我当时也是坐在那个地方，啊，神的爱浇灌到我的里面，啊，我就觉得，我难道是在神的眼中这么喜悦吗？啊，乔牧师那次他上个在他第一次8月26号的讲道，他说神哦，在乎我们不是在乎我们完成了什么，啊，他说。做了什么，而是在乎我们这个人。哎，你这个人，你知不知道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知不知道是神所喜悦的？那个东西像一束光一样进到我的里面，哦，我马上就跟神会后之后，我就跪下来，我就跟神说：“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照着我的本相接纳我，谢谢你不是在乎我这个人的出身怎么样。”神爱我们呐，神爱我们不是在乎于你的出身，不是在乎你的家境，不是在乎你的能力，不是在乎你做对做错，也不是在乎你多么的高大英俊，也不是在乎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多么的成功，也不是在乎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多么的失败，他就是这样喜悦我们，他就是这样喜悦我们，我们要去懂他的心。所以哦，当 你当我的情感一糊过来之后啊，哎，我发现一件事情哦，我读圣经哦，就两不一样了。你读到的哦，都是好像这个魂在跟你讲话。你读到的圣经哦，一下子都什么活的，都是活的，不是死的经文，都是一篇一篇的哦。我们最近。读到这个以斯帖记，你就知道哇，以斯帖，我就知道，我就明白，实际上以斯帖也是个跟随圣灵的人，对吧？你看罗莎就知道，对不对？他第一次见到亚哈水鲁王的时候，他有机会啊，可以马上就讲啊，哈曼要来杀我们犹太全族啊！你已经说了，国的一半都给我，那赶快，要是我的话，我一定这么做，逮着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王说国的一半都是给我了，我现在马上把这个威胁在我旁边呢、啊。哎，他没有哎，他没有哎。那我就明白哦，他是一定是什么？他跟随圣灵，圣灵叫他说先不要讲，停一下，停一下。晚上，亚哈水鲁王就睡不着觉了，睡不着觉，很奇怪哦，他睡不着觉就都读历史。我相信他肯定不是喜欢读历史的人，他一定是神感动他，想他读历史，他读到历史，哎，读到莫迪改救他的那段历史，他马上知道我要去奖赏这样的人。所以整个的，你看，整个的神的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呢，我就觉得哇，从那天他跟我讲的那句话之后，我就发觉，哎，他的整个的手就开始在我的情感上。开始动工了，开始改变我了，你懂吗？开始哎，然后莉莉跟我讲的话，我就听进去了。然后她叫我跟我女儿有亲亲的时刻，正好她那个时候要回马来西亚，我就把握那个机会，跟我女儿两个人嘛，这个妇女嘛，我就跟她出去吃饭，带她跟她聊天，去倾听。啊，他的心声，去了解他，去了解他在想什么，啊，去跟他探讨很多的事情，啊，加深我们之间精心时刻。然后呢，我就安排，他就跟我说，你要去看你的女儿打球，好，我就安排，我就去看我女儿打球，每天他打球就去看他，哦，看到，哇，神让我看到，哇，这个孩子，哇，好勇敢，哇，很积极，遇到强队，他也不会。害怕，很勇敢，你就发觉呀，这个孩子好像他很积极进取啊，而且虽然他有很多，到现在他还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但是我就发觉，哎，这个我们看他的眼光不断的改变，甚至哦，很奇妙，他到一个新的学校，他到个新的球队哦，他好像我就发觉这个有一次我们。跟这个他的教练啊，他的这个排球教练聊天哦，哇，那个排球教练对我的女儿的称赞哦，我后来跟丽丽说，我们都好惭愧，我们都没有称赞我们女儿这么多。那个教练把我们好像称赞我们女孩的总和都再加一个 plus 都称赞出来了，你就知道人家是就是说他对这个孩子的眼光。跟我们父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啊！我跟莉莉说，我们真的要多多的称赞我们的孩子啊！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孩子是什么，都是他这个地方没做好，那个地方要加强啊，功课又怎么样了？但是人家这个教练看到他了，哇，他非常有 potential， 哇，他打得很好，哇，他就是一直在称赞他，一直的在称赞他。我相信神也是这样，神也是一直你很好。你是我喜悦的，所以为什么他说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主耶稣他来的时候怎么来的？啊，腓立比书二章这个六到八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要知道，耶稣的第一次再来，他是王哎，他是以王的身份来的，他不是以奴仆的身份呐。虽然他是以奴仆的形象来的，但是他的身份地位是什么？ 是以王的身份，他是他，但是呢他的形象呢就是什么，却是与奴仆虚己，还不够成为人的样式，还要什么自己卑微。为什么他要来吸引我们，他要使我们更多的来靠近他。所以我觉得神他喜悦我们到一个地步，你看那天乔牧师这样讲，我就觉得哇，神是用这样公开的方式，还不是私底下秘密的方式，他是公开的，你是我喜悦的，他就是要破除我这个里面的那个觉得我是一个卑微的啊，我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家庭啊，我是一个这一生可能不太有什么大的作为的啊，他就是要把这个观念，把这个谎言，把它从我的里面连根的拔除掉啊，他就是告诉你，就像诗篇113篇大卫所写的，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所以当那天江牧师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的话语，非常谢谢我们的江妈妈，她真的是很细腻的跟随圣灵的带领。实际上如果他不是这样细腻的话，可能我就没有这个启示，没有这个那个。我就发觉江牧师的很多的讲道，我们真的要留意江牧师他每天很多讲话，他有的时候是一个知识性的言语，包括他讲我们耶稣的温和使我们伟大，我们没有那么大，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我们没有那么好，但是耶稣却是他用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也就是什么，使我们更多，他用他的温和使我们来靠近他，使我们来靠近他。每一次就是神用各样的方法一直的把我们什么拉到他的旁边，靠近他，再靠近他。但是呢这个需要我们细腻的跟随，细腻的去了解体会神对我们的爱，这样你才会更好的。所以莉莉她为什么会指出我，她不想，实际上她很爱我，她很照顾我，她是不想让神在我身上的呼召跟命定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的疏忽，因为我的蒙蔽而被单言掉，而没有办法让我进入，所以她才会跟我讲。所以他最近跟我说，他说：“哎，我发觉你最近变化很多，最近变化很多。”我说：“哎，自从妈妈说了这句话之后，我说我也不知道，好像有很多东西都在开始不断的在我的里面开始改变，我更敏锐，我更敏锐圣灵的在我生理的身上的感动，我更敏锐圣灵在我身上的带领。”上个礼拜我去这个农贸市场。因为下午有那个婚礼嘛，我想中午偷在婚礼开始之前把我们家一个礼拜的菜先到农贸市场去买一下，我就开车过去，因为时间很紧嘛，我就开车过去，然后我就想快一点，所以我就开车，结果呢那个找个停车场啊，结果就发现有一部车啊，它是逆向行驶，我是顺着那个它是逆向，你知道吗，然后它逆向正好跟我相碰了，碰了之后呢，我想那你逆向你就过去呗，结果他不动，他停在这个地方。哎，我在想你也没有停车位，你又逆向行驶，那你就快走嘛，我就可以走过去嘛，他就不动，我们两个就在僵持在那个地方，我就急了，我在想我下午有婚礼啊，我在那个还不动，我就开始喇叭帮他一下，帮完之后哎，他开始动了啊，把车子挪到旁边让个位置，然后我就开过去跟他踩过去相对嘛，我就看到哦，是一个老人家，哇！我心里就马上心里就有个自责。哎呀，我说你干嘛去帮人家嘛？人家可能就是老人家，可能不是很那个，你知道吗？哦，我就在我的里面，我就跟神悔改，我就说神啊，哎呀，我不应该这样失去你的平安。啊，那就是以前呢，我觉得很正常啊，你都是逆向行驶了，我帮你一下还客气的呢。但是那一次啊，我就发现，哎，我从那件事情我就发现，哎，我好像圣灵在我身上的 管制圣灵在我身上的提醒，我会更敏锐的去捕捉到。因为什么？我的情感开始被就什么被一点一点的恢复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啊，我来牧主啊二十五年呢啊，今年是25年，我就发觉神好像一直在我生命当中一直的在做一件事情，恢复啊，把我的情感从麻木，从这个木讷啊，从这个封闭的里面，好像开始把我一点一点的把它复活过来。就像江牧师就讲的哦，这是神悦纳我们的喜年啊，大家也不要觉得哇，怎么又这么久啊？我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点，你们可能很快，你们可能啪一下子啊，一下子就可以马上就可以。这个翻转过来啊，不要那个，是我因为弟兄嘛，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比较理性一点啊。我觉得像这个，如果一些比较感性的人呢，你们会更快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啊，真的在这些日子，我就发觉啊，非常感谢啊，乔妈妈还有我们整个教会这样一直的营造这个神同在的氛围啊，而且一直的啊，让我们把我们带到。啊，这个与神连接的啊，与神紧紧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啊追求的里面，这是我们非常有福的。另外，我也觉得，我们要非常的要活在啊神的遮盖的里面啊。那上个礼拜啊，我的属灵女儿她在这边啊举行婚礼，然后这个我带她进来的时候。By the way, 有一个笑话这 Lily 讲给我听的，他说你昨天带你属灵女儿进这个会堂的时候，有一个牧者说，他说哎呀，想不到这个新娘的父亲这么年轻啊，他说想不到新娘的父亲这么年轻啊，后来仔细再一看，哎，怎么是李群啊，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我穿西装的样子。所以那我就搀他进来的时候，哎，我有很多的感这个回想啊，我就想到这位属灵女儿，她2016年啊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她2016年来找我们的时候，是因为她当时她的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然后她的实习签证又快到期了，所以呢，她又没有找到工作。实习的签证又要到期了，那怎么办？家里又在催你找不到工作，你签证要到期了，那你就干脆回家嘛，你就干脆回国嘛，那你的人生大事男朋友也没有着落，所以他也是很有压力啊，所以他就来找我们，他说是不是就跟我们说是不是就回去了啊？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要回去啊？那我当时跟莉莉我们觉得刚刚才信主没多久，你这个孩子我们觉得神有他的命定跟呼召在他的身上，我们觉得现在回去你就跟神的对你的命定和呼召擦肩而过了，你回去你没有这么好的属灵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就鼓励他，我们就说坚持啊，不要这么轻易的放弃。然后那天跟他讲完之后，然后莉莉就跟他说，哎，你要不要陪我去接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女儿那个时候还在这个kindergarten 啊，在一个这个课后补习班，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接我们的女儿？然后他就说好，就开车，然后就跟着莉莉一起到那个课后补习班。结果那天呢，莉莉也不知道什么有感动，不知道什么，他就接完之后他就突然跑去师母，他说问这个课后补习班的校长，他说你们要不要老师啊？那个校长说要。然后莉莉就说，哎，这个哎，我们这个姊妹她会教书的。那个校长非常喜欢她，那个校长说好啊，当场就录取她了。然后不但录取她，还帮她加速的帮她延期她的身份，帮她加速，因为她的身份还有一个礼拜就要到期了，结果帮他加速的帮他延期身份，哎，结果你看，突然之间一扇门就为他打开了，他就可以在美国待下来了，然后他就继续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要知道这个姊妹啊，那个我的这个属灵女儿啊，她也是啊，刚那个时候的状况啊，她也是一个什么情绪起伏不定的， 抗压性也比较弱，常常呢也容易遇到压力的时候也很容易放弃啊。但是呢，感谢主，他有一点啊，每一次在他的十字路口，每一次让他软弱的时候啊，他就来找我们啊，我们就陪伴他，跟他一起祷告，鼓励他啊。所以每一次在他的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祷告，哎，他真的虽然不容易，但是呢，他还是照着我们跟他的讲的，他去做，去回应，去回应神啊。所以呢，渐渐的，哎，他的个性，哎，他的情绪越来越稳定。而且呢，他这个他的抗压的能力也越来的越强，而且呢，性格呢也越发的变得稳定起来，所以到了2022年，他在这个课后补习班做了这几年之后，突然之间，这个莉莉有个感动，就跟他说：“你应该换工作了。”跟他说：“你要换工作了，你不要再在这个地方了。你换完了工作，可能。”你就很容易进入婚姻了。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进入婚姻，感觉上就是说你该换工作了，你换完工作之后你可能就比较容易进入到婚姻里面去了。结果哎，他真的听进去了，他就去祷告，真的就在2022年底他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他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然后找到了新的工作之后，哇，那个新的工作的那个他的上司，哇，也开始为他的婚姻积极的开始预备规划，啊，我就觉得神真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的人生呢，我就发觉他的人生的门呐，就一扇一扇一扇的被打开。所以你看，他换完工作到他上个礼拜成家，也就一年半的时间，就一年半的时间，啊，神为他预备一个这么好的弟兄，啊，我们看到，啊，这么英俊，那么，啊，很棒的弟兄，真的，真的看见，所以我觉得，活在遮盖下，啊，江牧师在这个教会一直营造这个家的氛围，啊，我上个礼拜看到我们这么多的。家人哦，一起来。虽然他的爸爸妈妈不，我的福音女儿，他的爸爸妈妈，他的亲人不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发觉哇，整个教会都是他的亲人，对不对？整个教会都是他们的亲人，哇，一起的来跟他庆祝，啊，一起的来 celebrate。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这个人对的时候啊，所以神就是说有些，特别是有些年轻人。当你有的时候为婚姻祷告，为婚姻祷告，你不要只是单纯的为求神为你预备好另外一半，你要先预备好自己。你对了，神就会把这个对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啊，我对了，神就把我的太太带到我身边。我跟他 dating 没几个月，对不对？我跟他 dating 大概半年，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不要再 dating 了，我们就进入婚姻吧。因为我说我跟你了解已经够多了，接下去要进入婚姻，我们才彼此再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就觉得神他在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我跟莉莉实际上我们在婚姻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的高高低低，高山低谷，但是因为我们被栽种在这个教会啊，有江牧师很好的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使我们一点一滴的啊健康起来，使我们一点一滴的啊，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啊看起来有一点慢，慢到有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哇，好像没有在进展，好像没有在进步啊。但是就像江牧师说的，神会做，神会做啊。等时候到了，突然之间，刹那之间，哇，事情都翻转，一下子就翻转过来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反败为胜的神，我们的神是无变有的神，是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啊，所以我想今天的这篇信息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我们的弟兄，尤其是我们的弟兄，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常常，哦，就是还有一些非常理性的人，啊，事实上我们的情感，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情感，我们的神就是有情感嘛，你不觉得吗？西番雅书第3章17节说什么？他说：“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要不要再来把这个在这节再来读一次？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你看神是因我们呢、啊，他欢喜快乐、啊、你有没有觉得哦，你这句话你感受到你也喜乐起来，因为神是看到你，他看到你就喜乐，他说因你而喜乐，默然爱你。所以神有的时候他不放弃啊，他不放弃。常常有的时候乔牧师对我们牧者也讲一些事情，讲一些的叮咛教导啊，他讲来反复讲反复讲，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很熟悉，听过了，但是呢你字句是懂了，但是你不懂他的心啊。神要我们去懂他的心，感谢主，神就是把感动一直放在乔牧师的里面，就不断地跟我们讲，直到我们开始哦听懂了，这边懂到这边懂啊，那个距离看起来不长啊，实际上是蛮长的，大家是不是，实际上是蛮长的啊。但是神就是让我们明白啊，耶和华神他喜悦我们。今天啊，我也是用这篇信息来鼓励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或者你是比较理性的人，你一定要相信今天就是得拯救得释放的日子。如果你感受不到神的爱，跟神呼求啊，神造我们是嘛一个有灵的活人，神要来，神要使我们快乐，神要来改变我们啊。所以我想，我相信乔牧师那天跟我讲的，李群你是神所喜悦的，他不仅是对我讲的，也是对每一个人讲的，神你们每一个都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喜悦当中，不管你今天，当然哦，我也承认有些时候就像这个今天这个Evan 他在敬拜之前分享到他们之间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好像觉得哎怎么还没有那个，那你会不会怀疑神你是不是喜悦我，你是不是还爱我，我要的东西还没给我。但是你一直要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神永远都喜悦他。今天给你也是喜悦你，他不给你也是喜悦你啊。我们就是要持续的相信，持续的来跟他用我们的信心去宣告，让这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真的从我们的里面可以反照出来。我们接下去把时间给我的太太，她有一些话也要先跟大家分享。
其实没有什么话其实对啊，其实我一直看李群是很棒的对耶、yeah! 是，但是呢
但是就是有问题，
但是不是但是呢他领受不了对呀，所以呢结婚应该是说头五年是最困难的因为刚才他有说嘛，就是说就是他的外公是就是每次他不常讲他家里的事，真的他很少讲但是现在有比较多讲但是刚结婚的时候他真的很少讲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讲那我就偶尔我就很想要知道所以他偶尔会透露一点点那他偶尔透露一点点我就更了解他，我就把他放在心里就讲到他的外公的事情， 他一讲到他外公的事情，我就比较了解他，就是说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李群是一个很好的人，你知道他怎么信主吗？怎么去教会吗？他就是带老人家去教会，你知道吗？那个老人家其实的他的孩子非常有钱啊，但是他的孩子不就是可以请一个 driver 送，请个司机送他去教会，但是那个孩子没有啊，就那个老人家就请李群去送他去教会，他就是这样去教会的，然后就留下来吃饭，对不对？刚开始是因为有可以有的有饭吃，穷学生你知道吗？有一盘饭吃就很高兴啊。然后受洗也是傻傻的受洗，就是说顺便帮他受洗，因为有一个人要受洗，然后牧师就说：“哎呀，水那么多水，浪费水。”就问他：“哎，李群，你要不要受洗？”这样子，他说，他就心里想，他后来偷偷告，就是不是啊，不是偷偷，就是后来告诉我，他说：“哎呀，吃人家那么多饭。”然后呢？如果神是真的，我不是就赚到了吗？那如果神不是真的，我就洗一次澡就好了嘛，没什么嘛，就是水嘛。好，那结果他傻傻的就
赚到了，
就赚到了，也赚到一个很好的太太，对不对？
赚大了，
不过我觉得傻人有傻福哈，他就是他真的是，然后他又告诉我，其实他在清小家哈，好多年哦，那个领袖啊，总是就是把比较不容易的弟兄姐妹就放在他这边哈，他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就是觉得说是不是我不够好啊？就是而且怎么带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就是带不起来哈，有一点像是老弱妇孺哈。他但是后来那么多年之后，他就跟我说，其实神那个时候在试验他有没有忠心哈，有没有看每一个神托付给他的小羊哈，珍惜他们，即使好，因为有一些是精神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好，那么不容易的孩子，好，托付给他，他有没有去忠心的去照顾他们，爱他们？好，那他过关了，神就提升他，呀，yeah,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结婚真的是蛮困难的。我们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很服在我们的属灵的权柄下面啊。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在教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都是一样，我们没有埋怨，我们总是正面积极的去面对一切的临到我们的事情啊。我觉得李群真的很棒哈，他我很少听到他说埋怨的话或者不幸的话哈，他总是就是觉得说，哎，真的他总是看到好的一面啊。所以呢，我觉得当神恢复他的情感的时候，他很多 potential， 他很多的潜力就一点一点的被发挥出来。 我有一次好像就跟他说，哎，李群，我觉得哇，我都很惊讶你会说这样子的话。我说哇，神的真的 有在你里面啊呀，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很感恩，我们可以在那么有神同在的教会里面哈，然后江妈妈江牧师借着内在生活哈，真的一点一滴的来磨塑，就是使我们健康起来哈。我自己也是从一个很不健康的里面神很大的一个释放在我身上啊，我才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啊。所以呢，我觉得神耶和华我们的神真的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啊。他在我们中间啊，他欢欣喜乐，他爱我们，他默然的爱我们啊。所以我们觉得，哎，好像神并没有做工，但是其实是他默默的都在为我们做工。好，我们的属灵女儿就以前跟他讲说，神一定会为你预备，你不要自己去动。好，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也就是劝大家哈，不要自己去动，让神来为你预备。好，神为你预备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健康起来，一直在神的爱里面，一直被他去爱到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越来越茁壮起来。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李群有说到，真的要在一个属灵的遮盖下，我觉得我们教会真的好棒，好多的好有爱好有恩赐的牧者，我没有看过一个教会有那么多的牧者。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有福，我们有那么多的那么好的牧者在我们当中。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找到你的属灵遮盖，然后呢，神就会一直这样子的帮助我们，好，然后帮助我们进入我们的命定和呼召，很美呀，很美。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的良人啊，除了是我们的配偶之外哈，我们的至中的良人一定是耶稣啊，唯有他能够深深的满足我们心里最深最深的渴望。好，真的不管两个多相爱，但是神他在我们心深处真的有创造了一个很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只有神能够来满足我们呀。所以我们的满足不要一直在配偶身上，配偶也会很有压力，配偶会喘不过气来。我们的满足一定，我们心最深处的渴望一定是耶稣。耶稣他真的是我们的良人，他也是李群的良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很有话可以讲，很有话可以讲，然后呢灵力也可以相通呀。他是我最好的属灵同伴呀，也是最好的祷告同伴呀。所以在这里真的很祝福每一位，然后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不管是你第一次还是在这里很久的，好，我觉得我们真的在这个天父爱的大家庭里面，我们真的很有福，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呀，真的是一家人。也很谢谢我们的属灵母亲江妈妈一直这样子的引导我们呀，感谢主。好，
我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你也许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真的没有什么我的情感好像真的是蛮 麻痹很久了，好像没办法感受啊。我会鼓励你，就是说，你就持续的，就说不要放弃，该有的聚会，该来的就来，该教会为大家预备的晨祷会啊，全教会祷告会啊，啊，主日啊，小家聚会啊，就说你能来，你能来的，你总是来，啊，就像。我们内在生活讲的，你等候神的，你每一分钟，莫安德烈说，你等候神的每一分钟都不会是白费的。那同样的，你来聚会的，你来参与聚会的每一场聚会，你只要打开你的耳朵，你每一场都不会是白费的。神都会建造工程在我们的身上。有那么一天，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哎，我怎么我的性格改变了？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哎，我的反应跟以前不一样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神的工作已经在你身上了。所以鼓励大家，这是一个神悦纳我们的喜年，真的复兴的门已经打开了。鼓励大家跳进去，不要再用我们的理性，你就去用单纯的去回应。我跟你说，你会收到你意想不到的从神来的祝福，好不好？好，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我们今天啊，鼓励我们的每一位。你真的跟神说，神，我是你所喜悦的，啊，你跟我神跟我讲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位讲的，啊，让我的情感向我们的神完全的打开，好不好？好，我们把这个好，谢谢。
很多人要搬干嘛？
谢谢，谢谢。来唱这首歌， 他说灰尘里提拔贫寒的人，神从粪堆里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与本国的王子同住。神真的很爱我们，我相信这首歌真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唱的。如果你今天要享受这份爱，我鼓励大家，你可以来到前面，你跟阿爸父说，是的阿爸父，你爱我，不管我的出身怎么样，不管我的能力怎么样，不管我的背景怎么样，不管我现在的状况怎么样，阿爸父，我就是你的唯一，我今天一定要得着我就是你的唯一的这个确据，我才回去，好不好？你如果有这样，你可以，你来到，你如果有这样的期望，你可以来到前面，你自己跟阿爸父说，是的阿爸父，你这样的疼惜我，我也要这样的看我，我也要再这样的来回应你。我们再来唱这首歌，
们中间，今天不再有人说我是被撇弃的，我是没有人看见的，我是不重要的。 是我们夫妻之间有什么困难，还是亲子之间，还是我还在一直寻求我的另外一半。 爷，你在小的时候经历没有办法经历到父母的爱，尤其是小时候是没有，你觉得是没有人管你的，没有人照顾你的，甚至被遗忘的。阿爸父的意志今天要领导你，一切的这些破碎，神今天要来释放你，拯救你，救你脱离这一切的压制。像是个活死人的老人家，带给这个孩子多大的创伤，一切的麻木，一切的伤害，要从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离开。或者你家里有家暴的，你没办法承受这个压力，在你小的时候你只敢躲到你的世界里，你听到家里的争闹声，你的惧怕，你的害怕，没有人能够明白。今天阿爸父要来释放你，要对你说，你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今天是你得拯救得释放的日子。他要来医治你，他要来释放你，这一切的囚牢都要从你的身上完全的破除。今天是你得释放的日子，继续的来到阿爸父的面前，领受他的爱，领受他对你的眼光。他说你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他要来医治你，他要来医治你。
不需要再用力，孩子不需要再哭泣，你一生所寻求的爱在这里，
你一生所寻求的爱就在这里。
家中孩子不需要再用力，孩子不需要再哭泣，你一生所寻求的爱在这里。
是的，就在这里，
在这里，
你一生所寻求的爱就在这里。阿爸父打开他的双臂拥抱你，阿爸父已经打开他的双臂来拥抱你，你要展翅上腾。是的，你不再受压制了，这一切过去的伤害，过去的压制已经破除了。阿爸父用他全能的双臂护庇你了。
Oh,
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洗净我们一切的天良的亏欠。主啊，如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眼中，我们是毫无瑕疵，完全然美丽圣洁。耶稣，谢谢你，这个爱要每一天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灵魂体的上面。主啊，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有这个确据，你喜悦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你喜悦我们。阿爸父，谢谢你，我们就是你眼中的唯一，我们就是在你眼中那么的珍贵宝贵。阿爸，谢谢你，愿这爱一直的来激励我们，一直的愿这爱一直的赋予我们奔跑的力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